回答。再次感谢邀请咖啡组织来此参会。首先提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三大大众产品是咖啡。咖啡肯定是也跟其他一样有共同的机遇挑战。让我们谈一下咖啡的具体情况。这方面有两方面要谈。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可持续性。我们可以使用这一词，但是在87年的时候，当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们在这个地域也我从业也时间不短了，但是在波特兰报告之后就提到，不管怎么要满足今天的标准的同时，要确保子孙万代也能不减少相应的福利。所以说可持续性就是指今天的所作行为不应该以子孙后代的消费咖啡为代价。所以这我也同样同意关于合规和价格的问题。对咖啡而这里也有几个同样的要素。
我们现在每一天消费30亿杯咖啡，在全球有30亿杯，而且还在增加，消费的增加大约每年是2%到2.5%，也就是说在未来需要更多的咖啡。需要更多的咖啡的话，就需要更多的农民，需要更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因为价格和经济可持续性是核心。但如果气候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咖啡的生产的话，有些概算说到2050年，一半的咖啡没有办法生产，因为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届时价格可能会变成一杯咖啡100美元。另外，气候变化会产生影响，但与此同时还涉及到了如今的咖啡的生产方式。我们知道有几百万的小农，他们我是利用 Michelle 可可的例子，咖啡虽然生产更加的分散，他们如何能够确保自己的生计？那么所以 ICO 我们就与私营部门开展伙伴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在2017年、2018年，我们的成员面临价格极低的困境，当时的价格是现在的1/4。他们说，如果要找到解决方法的话，就得与行业一起去找解决方法，因为行业是关键。我们所需要的可不仅仅是政府而已，我们需要与行业一道来解决。所以我们就设立了一个工作队，就是为此目的。他们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一起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而在他们工作的核心就是这些小农的生计。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墨西哥，他们每一年的收入是9000美元，现在是4000美元，应该达到9000美元，这两者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一道减少这个差距，使得农民能够达到应有的收入呢？使得他们能够付得起生产的费用，也能够满足家庭的需求，包括住房、医疗还有教育的需求。因此这也是可持续性当中的一个关键要点。第三点就是咖啡的种植是已经非常古老，生产率很低，每公顷可以生产40吨，所以在生产力方面差距还很大，这一个差距必须被补上。墨西哥的例子就是，他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一直到2030年，关注于弥合这一个生产力的差距，生产力能够更高，质量能够更高，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他们收入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 就不同的因素开展工作来实现可持续性，最后就是还要去确保社会可持续性，因为这一点也不容忽视。这意味着说职业健康，避免非法劳工，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要素之一。总结起来，在咖啡行业需求在增长，需求量非常大，生产商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一半都是如此，而且还需要加强其生产的效率，应对气候变化，要找到更加有效的这个品种，另外就是要改善这个供应链。谢谢。